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21章，今天我们读第10节到15节。神对祭司的要求比以色列百姓高，除了18章到20章的律例典章之外，祭司们还要遵守三个额外的律例。第一个，除了七种直系血亲的关系之外，不能够沾染死亡。第二个，不能够随从外邦的习俗，光头、剃须和用刀化身。第三，要维持婚姻的纯洁，不可娶妓女和被休的妇人。对于新约的圣徒而言，蒙恩得救之后，就是神新约的选民，这相对应旧约以色列的百姓。因此18到20章的律例和典章背后的属灵含义也适用于新约的圣徒。不但如此，每一个新约的圣徒也是新约的祭司，照着神的命定，都必须在教会中来侍奉神。要尽祭司的职分，必须有一定的生命度量。因此每一个圣徒都要成长，并且在教会中学习侍奉，直到他们能够境界属灵的死亡，不随从世界的潮流，并且维持向神的纯洁。满足了这三样的要求，他们就能够成为神新约的祭司，在教会中和众祭司们一同侍奉神、敬拜神。在旧约亚伦的家族中，每一代都会有一个人要承继大祭司的职分，其他的男丁就成为祭司。神对大祭司的要求又要比祭司更高，而大祭司的条例就记在21章的第10节到15节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。在进入本文之前，我们先思考一下新约的应用。首先我们就要问，在新约谁是大祭司？或许有人会说是天主教的教皇，如果你是天主教徒，或者你会说是教会中的主任牧师。对不起，这不是我的认知。照着提摩太前书3章和提多书1章，在教会中神认定的职分只有长老和执事。长老牧养教会，执事帮助长老服侍教会。彼得他自己是教会的长老，他就鼓励所有在教会中做长老的，要按着神的旨意牧养神的群羊。在彼得前书5章4节，彼得就应许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长老们都要得着荣耀的冠冕。这里我们看到彼得特地把牧长这个称号留给了基督。除了长老和执事之外，神还赐给教会许多恩赐，借着这些恩赐的配搭和侍奉，就能够把教会建造起来。保罗就把教会比作基督的身体，在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到28节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神在教会中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的，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，帮助人的，治理事的，说方言的。保罗就说我们都是身体上的肢体，按着神的命定尽各样的功用。也就是说我们都是祭司，在会幕中侍奉，而这会幕就是教会，也就是基督的身体。同时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23节又告诉我们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每一个肢体都要照着头的带领来尽功用。如果每个肢体都是祭司，那么头自然就是大祭司了。因此在新约中的大祭司指的就是耶稣基督，而亚伦作为大祭司的职分就是基督的预表。在希伯来书7章17节和8章1节就直接告诉我们，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，他今天坐在父神的右边，尽他天上的职分。因此我们今天读大祭司的条例，要先从旧约的事实读起，明白亚伦他的后裔中做大祭司的， 必须遵守的条例，同时将这些条例与基督的职事相对应，这样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。我们来读第十节，在弟兄中做大祭司，头上倒了膏油，又承接圣职，穿了圣衣的，不可蓬头散发，也不可撕裂衣服。亚伦的家族中每一代都会有一个男丁要成为大祭司。而作为大祭司有三件特别的事。第一，头上要倒膏油；第二，他要承接圣职；第三，他要穿上圣衣。膏油预表圣灵，头上倒膏油说出是圣灵的拣选，并且他的头完全顺服在圣灵的权柄之下，他与圣灵是完全合一的。只有与圣灵完全合一的人才能够承接圣职，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来尽大祭司的职分。而大祭司尽职的时候，就必须穿上大祭司的袍服，来彰显神的荣耀和华美。我们说过，亚伦大祭司的职分是基督的预表。那基督什么时候成为大祭司呢？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开始尽职的时候，他的职分就如同施洗约翰所宣告的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他是那赎罪的祭牲。当耶稣完成了地上的职事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之后复活。耶稣复活之后的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32节、33节这么说，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之后，耶稣又被父神高举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他就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。这里我们看到，原来圣灵的膏抹是先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他受了应许的圣灵之后，再从耶稣身上浇灌到门徒身上，就带下来五旬节的圣灵浇灌。原来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升天之后，就被膏抹成为大祭司。这大祭司膏抹的次序，如同诗篇133篇第2节所说的，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耶稣基督受膏之后，就在天上开始尽他天上的职事。而耶稣天上职事的荣耀光景，记载在启示录5章5节到7节。那里这么说，看哪，由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我又看见宝座以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有七角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。这羔羊前来，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。你所描述的羔羊，是被钉死复活之后又升天，坐在父右边的那一位。而羔羊在天上的执事，借着四活物和24位长老所唱的新歌中指明出来。启示录5章9节到10节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原来这就是基督天上的职分。我们被买赎之后，在我们生命成长成为圣洁的过程，就是我们要归于神，要成为神国的国民，要成为祭司，要在地上执掌王权的这一个过程。这里我们看到基督今天是我们共同的大祭司，他穿着荣耀的外袍在天上尽职。亚伦任职尽大祭司职分的时候，不能够蓬头散发，也不可撕裂衣裳，说出大祭司必须完全管制自己的情感。在利未记10章6节， 那里我们看到亚伦的两个儿子因为献了燔火而被神烧灭，摩西就立刻警告正在供职的祭司说，不可蓬头散发，也不可撕裂衣裳，免得你们死亡，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。我们看到大祭司必须看重他的侍奉超过一切，就是亲人死亡了也不能和平常人一样蓬头散发撕裂衣服，而是专心的在神前供职。接着我们来读11节和12节，不可挨近死尸，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，不可出圣所，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，因为神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，我是耶和华。就是父母死亡了，大祭司也不可以沾染死亡。这一章的二节三节我们读到，祭司可以为妻等直系的血亲处理丧事，但是对于大祭司的要求就严格多了，就是父母死亡他们也不能够沾染，并且他们也不可以出圣所，免得亵渎神的圣所。大祭司无论在哪种情形下都不能够沾染死的污秽。这一节告诉我们，因为神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。膏油的冠冕是很特殊的一个词，大祭司头上戴着冠冕，冠冕上有一块金牌，这块金牌刻着归耶和华为圣，说出大祭司应该是完全属于神的。大祭司在任职的时候，膏油要浇在他的头上，那时候冠冕就要成为膏油的冠冕，不再是名分上或者地位上要归耶和华为圣，而是在实际的经历上他必须归耶和华为圣。人在这里特别加了一句，我是耶和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对于大祭司要求这么高，就是父母过世也不能够沾染死亡，对于亲情管制到这个地步，我们都觉得不合理。这是对大祭司特别的要求。在这样的亮光中，我们要再来回顾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他是如何对亲情的管制。首先在路加福音第二章，那里提到耶稣十二岁那年跟着父母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回家的时候耶稣不在那行列中，后来玛利亚发现了，就急急忙忙地寻找，三天之后又回到了圣殿，看见耶稣与教师们在对话。玛利亚因为非常担心，就对耶稣说，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？看啊，你父亲和我伤心地来找你。耶稣的回答在第二章四十九节，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或许在人的层面我们会觉得耶稣的回答太过冷静，但另一面耶稣是在管制他的亲情。另外一个事例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，耶稣随同他的母亲去迦拿赴婚宴，结果到了一半酒用尽了，他的母亲玛利亚盼望耶稣能够帮忙，赶快来告诉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的回答在约翰福音二章四节，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耶稣做事是根据父的时间表，当然那个事件玛利亚的安排下，耶稣还是行了他的第一个神迹，变水为酒。第三个事件是在马可福音第三章，那时候耶稣忙着做工，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，耶稣的母亲和弟兄们出于亲情的关切就要来劝阻，他们就一起来找耶稣。当别人告诉耶稣说，你的母亲和弟兄在外边找你，耶稣的回答在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，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弟兄？耶稣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，就说，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，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从上面三个事例我们看到，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就管制他的亲情，一切以天父的旨意为重。虽然这是对大祭司的要求，不过当我们做祭司承担职分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学会把神的事情摆在第一位。 接着我们来读13节到15节，他要娶处女为妻，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，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娶，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，不可在民中入没他的儿女，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。大祭司只能够娶贞洁的处女为妻，不能够娶寡妇，也不能够娶被休的妇人，更不能娶那些做妓女的，他也不能够娶外邦人，只能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。因为大祭司的后代都是做祭司的，他们要带领百姓向神献祭，因此他要保持血统的纯洁，不入没他的儿女。亚伦的儿子当中有一个要承继大祭司的职分，这一个人就要谨守婚姻的条例，只能够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。至于他其他的儿子们就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。或者这一章的第七节，他们不能够娶妓女和被休的妇人，对于做祭司的没有要求，他们要娶本民中的处女。那大祭司婚姻的条例在新约该怎么样应用呢？前面我们说过，耶稣基督是我们共同的大祭司，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他要来迎娶教会做他的心腹。因此保罗就在哥林多后书11章第2节，他对哥林多的圣徒说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教会中的圣徒都是父神所拣选的，也都是父神的儿女，都有神的生命，所以从生命的角度来讲，都是基督的本民，与基督相配的，只有本民中贞洁的童女。因此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心腹，就必须与世界分别出来，像贞洁的童女一般只爱基督，并且愿意完全献给基督。保罗对于哥林多圣徒的警告，也就是对我们的警告，在11章第3节，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撒旦今天还是一直来诱惑圣徒，世界里各种镀过金的事物摆在圣徒面前，来引诱圣徒随从世界的潮流。而神今天也在教会中做炼净的工作，因为神宣告，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。我们靠着自己不容易向世界断来，但是神要使我们成为圣，我们只要有愿意的心，愿意向神敞开，神就能够在我们身上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认识耶稣基督今天坐在父的右边进天上的职分，就是要保守每一个圣徒生命能够成熟，并且与世界分别出来，成为贞洁的童女，能够与基督相配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不仅为我们付上救赎的代价，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，你还把我们摆在教会中，与一群爱你的圣徒一同追求圣洁，要我们都分别出来成为圣，并且有一天你要回来迎娶你的教会作为你的心腹。在这过程中，用你的美丽来吸引我们，让我们单单注视于你，单单跟随你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